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线上线下的所有的宝贵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虽然人不多我们都很多弟兄姊妹要去上班但是我们能够在主的殿里面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那求主来大大祝福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一次我们讲的君尊的敬拜第七哈，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呢，在上次呢，我们讲到我们既领受了所赐之义，对吗？那么义人怎么样能够除了我们因信称义，那么呢，我们还要因着信而得生。那么得生的意思呢，就是活出来的意思。那么所以的话呢，大家我们看到哈，上次我们主要是讲了因信称义是我们的根基，对吗？我们的根基。那么我们要有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有正确的生活。那么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教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相信。我们正确的相信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上面的那棵树的怎么样啊？丰盛的生命，对吧？有果子，有叶子，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就结果子。那我们看到我们右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因律法称义大家看到那棵树是很难看的，对不对？没有果子，对吧？那么它就生命就会枯萎，没有果子。我们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这个受难之前，他的第二天，我们说的这个全病日，他就咒诅无花果这个树，对不对？为什么要咒诅它呢？因为它没有果子，对吧？没有生命出来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看到哈，就是上一次我们真的是就是重点的讲了就是一定要有正确的根基。那么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正确的根基，除了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真理没有别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这个信仰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面呢，我们就会走错了路，是吧？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章17节，我们把这一节经文读出来好吗？一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如果你想有好的果子我们不能够只是要求，喂，你要有好果子，对吧？你要怎么怎么样用律法的方式，而是说我们要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里边不断的去生根，来去这个耕耘我们才能够可能有上面的结果。所以不要把这个倒转过来哈。好，感谢主。那这是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那如果这个有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说还没有听过的之前的关于师母的君尊的敬拜呢那可以回听大家看到这个图标福音116.com 搜索系列讲道，然后搜索倩文师母，你就可以看到倩文师母所讲的系列的讲道哈对你一定有帮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讲到同样是我们这个钥匙经文罗马书5章17节。我们今天终于来讲洪恩好，我们一起来读出罗马书5章17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那感谢主，我们用了两次讲所赐之义，看到没有？后面的那个哈，那么其实呢，它是包含在洪恩的里面，对吗？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保罗，把这个所赐之义单独要拎出来哈，那可见这个因信称义的根基是何等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洪恩那么什么叫恩典？哇，为什么叫洪恩？看到这幅图没有？这个形容这个恩典 是像洪水一样滔滔的怎么样啊，从天而降，是吧？好，那恩典是什么呢？说实在话，到底什么是恩典呢？并不是人人都是很清楚的。那恩典呢，是一种绝对的爱。好，那么我们在开始呢，接下来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我们当领受那洪恩。主啊，我们知道洪恩这个洪水的洪字，主啊，其实不足以来去形容你自己的那个滔滔的恩典啊。但是主啊，真的是我们虽然是有这个局限啊，但是主啊，你的恩典是没有局限的。所以主啊，谢谢你啊，今天你的圣灵一定要来启示我们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洪恩，让我们真的是不再抗拒，也不再远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愿你的洪恩滔滔的降下来，也让愿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明白，来领受你滔滔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今天给我们有真的是受教的耳朵，也给我们有受教的心让我们谦卑谦卑再谦卑的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你也透过这个台上卑微的器皿，主啊，你坚固他，你加他信心力量让他能够勇敢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你恩惠的福音。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来成就，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愿你使你的百姓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真的是勇敢向前。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福我们以下的讲道，也赐福我们以下的听道也赐福后来要听录音看录像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恩典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哈，恩典是一种绝对的爱。那我们圣经里边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先这个恩典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爱哈。那么如何定义神呢？那我们受神造的人呢，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神，对不对？所以呢，唯有神他自己才能够定义自己，对吗？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不可能去定义神，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唯有神的启示他自己亲自的启示他自己，他是谁才是准确的，对不对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边呢，神借着荆棘怎么样这个烧不坏的这样的意象，来向摩西来亲自的启示他自己就是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自由拥有，阿们吧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灵呢，在这里呢，却借着使徒约翰的口来大胆的来定义神。定义神是什么呢？约翰怎么定义神呢？就是圣灵借着他哈，神就是爱。好，我们一起来读出约翰一书4:8，一起。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这里呢，没有说神就是信实，神就是公义，神就是良善，那不错哈，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但呢都不能用来定义神，而唯有什么呀？唯有神就是爱，阿们，跟我一起说，神就是爱。那圣经默示了这样的定义，那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为了更好的来去理解爱和恩典的关系呢，耶稣用这个日头和阳光的比喻来极好的向我们解释。好，那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下面的一句话，一起。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神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好。 第一点呢，我们要来看神的爱像阳光。那我们一起来读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一起。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呢本身是非常浅，对不对？浅得不得了。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却是深得不得了的。那这句话呢，不单只让我们意识到阳光就是神的爱，对不对？而且呢，也让我们意识到神的爱就像阳光，对吗？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完全的，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爱。那但是呢，我们啊看到这里哈，这个圈圈里边哈，神的爱是有四样，看到没有？无条件的、绝对的、完全的，而且是爱所有的人。那但是我们人们所谈论到的爱呢，常常都是很有局限的爱，是吧？那第一，是吧，是人们所说的爱呢，不过是有条件的爱，是有选择性的爱。那根据个人的喜好啊，爱物哈、啊，常常呢会变化的爱，是不是这样啊？哈、啊，所以呢，毛泽东主席哈、啊、当年说过一句话哈、啊，是画龙点睛的。他说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我们来看一下人们所说的爱呢，不过是日常所经历的、所熟悉的人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之类的爱，对不对？好，第三，我们看到人们所谈论的爱呢，也不过只是道德所定义、宗教所规范化了的那个划定了圈子的爱。所以呢，我们看到佛教有佛教对爱的定义哈，然后呢，回教也有回教对爱的定义哈，等等哈。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四种啊，那我们常谈论的爱呢，都是相对意义上的爱哈，那是跟恨相比而存在的，看到没有哈？那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爱恨交加，对不对？还有呢，爱憎分明，对不对啊？那其实呢，都把爱跟恨跟憎，对吧，都是对立起来说的，看到没有哈？但是呢，耶稣他讲给我们的爱呢是没有对立的，那是绝对的，他是爱一切人。刚才我们看到了哈，经文讲得很清楚，这阳光是照好人，也叫歹人，雨水给不义的人，也给义的人哈，那是没有对立的，是绝对的爱一切的人。那么爱那些本来可恨的人啊，耶稣还叫我们说爱敌人。那刚才我们讲到这四种的爱呢，日常的爱都不是我们要讲到的神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就是神的爱，对吗？那神的爱怎么样呢？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很通俗、容易理解的啊，这个阳光雨水，对吗？神的爱如同阳光普照，雨水普降，那么给好人也给歹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甚至耶稣说他还恩待那些什么人呢？忘恩的人和作恶的人。好，那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吗？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神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看到没有？啊，显然呢，耶稣给人类带来的爱是一种毫无条件的、没有例外的、也不设前提的、不需要交换的爱，对吗？是单纯的、无掺杂的，而且呢是单向的、不回头的爱，是一种从天而降的绝对的爱。好，那下面会有疑问了哈。那很多人呢就会发急了，对不对啊？很多人就会很不理解， 哎，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像你这样说的，无条件又绝对的，又无掺杂的，又是白白的。哎，那怎么讲神也是公义的呢？哎，他怎么这个嘛不分好歹的爱一切人呢？神不是说神是一个怎么样啊？弃善扬恶的神，赏罚分明的神吗？对不对？绝对不像耶稣说的这种什么呀，照好人呢、啊、也照歹人呢、啊、给义人呢、啊、给不义的人呢、啊、哎，不是这样子的啊啊！但是耶稣呢有没有妥协？有没有？没有，不敢不够大胆的说哈，没有。耶稣坚持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任何有条件的爱都不是真爱。当然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尖锐的，对不对啊？本身啊，因为问题的本身也是很尖锐哈，那也是好问题，对不对？那几乎在所有的道德和宗教经典上呢，讲到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但是呢，唯独耶稣基督，他指着阳光，指着雨水，指着空气，指着鸟，指着花，来讲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阿们。所以呢，你看到黑社会的老大呢，也爱那些忠于他的人，但是呢，对背叛他的人会怎么样啊？严惩不贷，对不对？杀，是吧？啊，难道神的爱也是这种性质吗？不是吧？是不是啊？哈，那我们当中不少的基督徒哈，包括我自己哈，也会无意中的会相信啊，神只爱那些爱神的人，是吧？这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呢？不是的。那听耶稣怎么说呀？耶稣说，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一起。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大家看怎么样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神只爱那些爱神的人啊，这就无意中把神降低成了一个什么？一个税吏了，对不对？因为只有税吏哈、啊、才会这样做，才会去爱那些只爱他的人，啊，我们却说神也成为了那种只爱啊爱神的人，所以呢，我们是以小人之心怎么样啊夺君子之福，我们是以罪人之心夺上帝之福，阿们。啊，所以呢，耶稣不仅来指证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本来也应该活出来，活出这个无条件的爱。你要爱邻舍，你要爱仇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下面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一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这样才能够合乎天父完全的爱，这样呢才不至于跟税吏的爱来相混淆，对吗？那但是呢，这些话听起来呢很刺激，对不对？而且呢很刺耳，太刺耳了，那会超出我们人的认知的范畴，对不对啊？那很多人就会讲，哎呀，那你这不就在上演那个什么啊，农夫和蛇的故事吗？啊，可是这的确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理和人的理。来，我们看一下哈。好，那当你越去看耶稣啊，你越去直面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呢，啊，你会发现哈，那些很合乎这个世俗的观念，很合乎这个人之常情常理的，就是不符合耶稣啊，不符合耶稣的精神，也不符合耶稣的心肠，不符合耶稣的教导，对吗？那耶稣的确是这么说的嘛，对不对？他不仅在一处这么说，不仅是说了这一次，他一生都说的、所行的、所活出来的就是这一种爱，阿们。那所以呢，为什么人以为合理的却不合耶稣的理呢？那所谓的人的常情常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右手边哈那句话。那所谓的人的常情常理呢，它是继承了亚当犯罪之后的，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这种律法之下，这种自义要靠自己的功劳的思维， 所以呢，他这种被罪所玷污的人对上帝、对真理必然是曲解的。阿们。啊，所以呢，其实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那么我一开始呢，啊，就是这个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是不喜欢读的，然后尤其是当传道人呢，这个律法的教导下面，那传道人老师讲，你看，啊，这是耶稣对你的要求，啊，然后呢，这是新的律法，啊，然后呢，你要效法耶稣，啊，看你多糟糕。是不是，啊，看你多么的不配。然后呢，我常常呢，我读的胆战心惊，是吧，那这种爱谁能做得到啊，对不对，哈，那我是用律法的心态来去读，那我读到的是律法，高不可攀的律法，那么神对人的要求，神是严苛的不得了，哎，我就是读不出只有耶稣他是无条件的爱，就是读不出只有耶稣才做到了。正因为耶稣这个无条件的爱、完全的爱、绝对的爱临到了我这个不前不义的歹人身上啊！是的，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登山宝训，就是来告诉我们，他重新讲解神真正的律法的高度是我们做不到的啊，唯有他做到了，他替我们完全了、完成了神的律法的要求。耶稣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耶稣告诉我们，只有这种爱，他对天父的完全的顺服，这种无条件的爱，这种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都爱的这种爱，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们还做罪人、还是歹人、还是不义的时候，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阿们。那我们来读出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来，罗马书五章八节，一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神的爱是怎么样啊，还我们在做罪人不好的时候、歹人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所以呢，我们很熟悉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在呼唤说，你要来到我这里，我这里有爱，来接受我的爱，你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爱，对不对？那我们享受的是阳光的爱，耶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这种阳光的爱就叫做恩典哈。来，我们看，好，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两个不同的哈对比哈，耶稣的理和人的理哈。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点哈，阳光的爱叫恩典。那什么叫恩典呢？那大家看看一下这幅图啊，什么叫恩典啊，更好的来理解哈。那么当太阳发出光来啊，照射在植物上，植物就怎么样啊，活了，对不对，它吸收了能量，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啊，物理啊、化学里面的什么光学作用啊，是不是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阳光就是植物的恩典，对吧啊，阳光是爱。那么当阳光普照于万物的时候，那么就是恩典啊。简单的说，就是阳光它的光普照下来的时候，它就是在降下恩典。阿们吧，容不容易理解？理解，对不对哈？那阳光是爱，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就是爱的恩典普降。阿们。好，那同样，神就是爱，当神的爱如光照射到我们的身上，那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和各样的福分，那这个时候呢，神的爱就成了我们的恩典。好，那爱和恩典是这样的关系，阳光、日头和光，明白没有？好，那恩典的特性是什么呢？恩典是单向的大爱。那恩典呢，它 只管施予，他不求回报，对吗？他默默地伺候着，他永远不会舍去，他是无条件的接纳，白白的给予。然后呢，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恩典是完全的大爱。怎么样完全大爱呢？它是自上而下，像雨降下来，像日头照射下来，势不可挡，深不可测，这是神的恩典。好，那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说呢，那努力得来的就不叫恩典。大家跟我一起说，努力得来的就不叫恩典，交换得来的不叫恩典啊。然后呢，因你配得而得来的不叫恩典。好，看到没有？好，那唯有当你不配得却给你，你不可爱却爱你，你不合格却接纳你，你犯罪却赦免你，你该死却替你死，那么这个才叫做恩典。阿们。但是呢，这个完全不符合人的常情常理，完全是不合理的，不合情的，也不公平的。因为在神的眼里，谁如果在神面前就讲公平，讲的都是人的公平，神不屑一顾。那神是怜悯，早来的晚来的拿一样多的钱公平吗？先后来的先拿钱，这公平吗？那有罪的跟没罪的一样享受神的恩典，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公平吗？啊，所以呢，中国有句俗语啊，说人比人是气死人，对不对？那么在神面前，有的人真的是被气死了，因为人喜欢妒忌，喜欢攀比。哎，我应该得这么多哦，你不应该得，是不是啊？哈，所以呢，那么从神的角度来说，恩典是出于他的本性，他一掷千金，他不计代价，完全的将自己来倾倒给人，以至于令那些不习惯于等价交换的啊，以至于那些早已经习惯了等价交换的人是难以置信。那所以呢，我们人习惯于等价交换，不习惯于这种白白的给。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是什么呀？无功不受禄，对不对？所以呢，习惯于思维律法的我们呢，是没有办法来去理解的。我们以为这是骗子，对吗？是吧？然后呢，这是不切实际，这是主观的幻想。哪有这么好呢？对不对？哪有天上掉馅饼呢？其实哪里知道，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最刺眼的地方就是他毫无例外的来赐给一切的人。那简单来说呢，这是他最刺眼的地方，也是让人一看就不舒服的地方，让人一看就觉得不可信的地方，对吗？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思维，对吗？那他恩待啊，就是啊，他接纳按人间道德应该拒绝的人，他恩待那些按宗教律法应该惩罚的人。所以呢，按着人的本性呢，是不接受神的恩典的。那他每天在享受神所赐予的阳光雨露，他也不会感谢上帝，对吗？他不认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他意识不到，他也明白，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所以圣经上说的非常好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主观上来说，我们是不接受神这个白白的恩典的，人是拒绝恩典的，人是拒绝耶稣的。那什么恩典，什么白白的，不都是我挣来的吗？对不对？人是不可能凭自己得救的，人也不可能自己主动的来呼求主的拯救，除非神亲自工作，对吗？除非圣灵工作，除去人的实心，换上肉心。所以呢，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口才可以把人说服来去接受这个救赎，这个白白的恩典，那是圣灵的福音的大能。所以呢，你只管去传就好了。阿们。好，那如果日头只照好人不照歹人，那么这个呢就不叫恩典，对吗？那叫什么呢？如果恩典只照好人不照歹人，这个就不叫恩典，叫啥？叫律法。 然后呢，这个但是如果日头照好人，他也照歹人，这个叫什么？这叫恩典。那如果降雨啊，只给义人啊，不给不义的人，这叫什么呀？这叫律法，对不对？那律法不就是这样的吗？啊，好的奖，不好的罚。那实际上呢，不仅阳光、雨水，大家想一想，空气、大地、万物、岁月、人生，那对人来说，宇宙当中没有一样不是恩典，对吗？那其实人真的是活在恩典之中，每一口气息都是恩典，同意吗？啊，跟我一起说，每一口气息都是恩典，对吧？其实人真的是活在恩典之下的，好，那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交换来的。那么在人世间，如果只恩待一人，就不叫恩典，就叫律法。如今耶稣也恩待不义的人，就是恩典。好，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下面蓝色字的啊，那句话，一起哈。如果只恩待义人，就不叫恩典，叫律法。如今耶稣也恩待不义的人，就是恩典。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身上充满了都是恩典，而这个恩典跟我们的常情常理，跟我们的道德伦理，跟我们人的这个宗教律法是格格不入的。阿们。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基督教的信仰哈，如果你慢慢的世俗化，就是把人间的那些道德伦理的观念、律法下的产物输入到、渗入到我们的教义的里边，渗透到我们的观念的里边，渗透到我们的讲道里边，哎，大家听的确实是头头是道哈，很合情合理，但是不符合耶稣。你看耶稣做的这些事真的都不符合情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才是力量的，耶稣的力量的所在，他会让人跌破眼镜哈，因为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来颠覆人在分别善恶、分别善恶律法下的这种被罪所玷污的逻辑，自我为义的这种思维。所以呢，耶稣呢，他常常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6，一起。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不因我把眼镜给跌破的啊，你们就有福了，是不是啊？那耶稣来了就不是啊，就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有人就说耶稣癫狂了，是吧？做的事癫狂，说的话癫狂，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是可憎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哈，人是活在恩典的当中。那第一点哈，我们来看哈，那恩典呢，它的普遍性，就是恩典是普遍的，所有的人都活在其中啊，就像圣经里边说的哈，这样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9，在这边哈。好，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活世上的人。那注意这个话，注意这个话哈，那光是真光，那就是跟世上的光不一样，对不对？那爱是真爱，那就跟世上的爱就不一样，那是真恩典，对吗？那世上的爱跟世上的爱也不一样啊，那是真的恩典，它要去照亮世界的一切的人。那所以呢，恩典就是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那就是被光照着的那种状态。所以呢，无论是在自然当中还是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人都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好，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上面的那段话好不好？来，一起。恩典就是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就是被光照的那种状态。无论在自然中还是在耶稣里，我们人都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那什么叫做绝对被爱的状态呢？就是不管你怎么样，神的爱都是不改变的。海枯石烂，神的爱不改变，你好你坏，神的爱不改变。那我们看到下面那句哈，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 就是在领受恩典了。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活在恩典里。那么那在这种状态里边呢，他就会生出感恩的心。那换一句话说呢，人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呢，他就没有在领受恩典，他就不活在恩典当中，他就不会感恩，哪怕他是在日光之下，对吗？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感谢天，我要感谢地啊，啊，但是呢，在领受耶稣的这个救恩方面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啊，因为人都是不明白哈。那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看到啊，很多基督徒呢，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我们信了主的哈，那信耶稣呢以后，你看天。哎，你看到天是恩典，对吗？看地，地是恩典；看见鸟，鸟是恩典；看见花，花是恩典，对吧？啊，你有想起耶稣的话，就是说啊，太阳是恩典啊，怎么样啊？下雨也是恩典。所以呢，耶稣他告诉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耶稣他告诉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对吗？那这个绝对被爱，就是任何光景下你都在被爱。阴天你被爱，晴天你也被爱，逆境当中你被爱着，在顺境当中你也被爱着，你活着被爱，你死了也被爱，阿们吧。啊，所以呢，当这种自我的意识呢起来的时候，你明白的时候，你就是在领受恩典。因为你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确据的当中，活在一个信心的当中，那么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了，是吧？那所以呢，信了耶稣之后呢，哎，你会发现阴天也可以是好心情，阿们吧，是不是啊？那耶稣告诉我们，那你们看见阳光、雨水、大自然的真实，那么大自然背后的恩典一样真实，甚至呢，比大自然还更加的真实。因为这是大自然背后的力量，所以呢，都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怀疑一切，但是呢，你独独不可以怀疑的就是你被爱啊！因为没有这个被爱的这个状态的话呢，你就活不了。那空气、呼吸、大地、植物、动物、万物，所有的供应，这不都是神给的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人世间没有这种绝对的爱，对吗？没有这种绝对被爱的状态。那在人间当中呢，是没有这个东西哈，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爱你的哈。所以呢，夫妻之间的爱，哪怕夫妻之间的都是相对的，所以你放心好了，你一定找不到，是吧？人不是神，也没有神的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所以我们才需要恩典，我们需要耶稣，阿们。那科学家告诉我们哈，宇宙当中的数据呢，它是有很多的数据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数据是不被善用的，就是那个数据是非常的精密准确，一点都不能差的，都是被善用的，没有一条信息呢不被神纪念的。所以呢，我们在诗歌里面唱到什么呀，穹苍怎么样传扬他的手段，诸天怎么样啊述说他的荣耀，对，那他的能力是彰显于整个的诸天，对吗？所以呢，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带着神的印记，也没有一物身上没有爱的印记。那罪人是蒙着恩，但你却感受不到，意识不到，你就不会感恩了，阿们。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被爱，他就活在爱的里面，他就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好，那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一生一世怎么样啊，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啊，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是绝对被爱的。好，跟我一起说，我是绝对被爱的，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恩典的到来。那第一点，我们看一下恩典的大赦令。 好，那这一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出来，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进会堂，而且呢在家乡的会堂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或者是说一个昭告，对吗？那他宣读了旧约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哈，这个预言哈，那现在呢是应验在他的身上了哈。那么这是一个宣告一个新的时代，恩典时代的来到。那大家可以回去读啊，以赛亚书哈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我这里就不读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个昭告呢有两个意义，两重重大的意义。那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是受膏者，我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怎么样，救赎主来了，正站在你们的面前，对吗？好，第二呢，我不仅来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不是来审判的，我是来定罪的啊，而是来释放的哈。那所以的话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耶稣说，我带来的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我是为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人而来。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如果说神来到啊人的面前呢，他们就会恐惧战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我来的不是这样的，我是大喜的信息，我是福音，我带来的是平安，我报告的是神悦纳你们的喜年。阿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耶稣这里讲到了四种人，对吧？那贫穷的是指什么呢？贫穷的是指那些被世界所遗弃、失去希望的人。他说，如今恩典下面你们就富足了，大有希望。阿们。那被掳的人呢，就是指那些被罪恶所捆绑、被谎言所掌控的人。那如今在恩典下面，你们可以回家了。那瞎眼的人呢，就是指那些苦苦寻找却什么也找不到的世人，对吧？同时呢，也是指宗教里边那些假冒伪善的自以为义的人。因为耶稣说过，是你们瞎子领瞎子行走在黑暗当中，都掉在坑里，对不对？那如今在恩典下面，你们可以睁开眼睛看见真相。那么受压制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在宗教律法和自己的罪孽的压制下面苦苦挣扎的人，不得解脱的人，是要等候审判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受压制的，但是呢，如今在恩典下你们自由了，脱离咒诅了。所以呢，耶稣的这个宣告，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昭告都是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划时代的宣告，这是耶稣恩典的主的大赦令。那我们知道，在早些年哈，美国哈，早些年就有一个总统的大赦，那好多偷渡来的就等着这一天。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呀？叫做大赦，对不对？大赦就是不按律法，就是怎么样啊？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喜年，就是那个喜字的含义，就是福音当中那个福字的含义。那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哈，一切都会来的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所以呢，当这个大赦令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人有什么反应？大家是不是很欢呼？刚才看回福音，大家是不是很欢呼啊？ 没有啊，在路加福音啊，这个什么呀，会堂的人呢，他们怎么样啊？啊，觉得怎么样啊？他们就吃惊的盯着耶稣啊，看到下面啊这句话哈、啊，路加福音4:21，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这句话就更加不得了了哈！你知道，在一个习惯了不是奴隶就是奴隶主的社会，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什么叫恩典。那所有的人呢，不知道恩典为何物，所有的人呢，对恩典的到来都是不知所措的。所以呢，在1863年，林肯总统呢就签署了一个黑奴的解放的法令，对吗？那不仅是美国南方的奴隶主，也使奴隶们手足无措，对吧？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是吧？本来做奴隶做得好好的，那这个要干什么呢？放了我们，那么面对这个自由的布告，他们不相信这个是真的。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电视有通讯啊这么快的设备哈，那个时候就是贴海报啊，就是贴报告。那么奴隶主呢就告诉奴隶说：“你别信啊，这不是真的，是不是？”奴隶自己也不相信啊，面对自由他们不能享受，尽管他们其实已经是自由的。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布告一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自由了，可是呢他们不要，还是要做奴隶，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执政律法的、有定罪权的、像奴隶主的这些的宗教领袖们呢？耶稣带来的恩典也叫他们大为不爽，对吗？但另一方面，那些早已习惯于被监视、被定罪、被控告，而且在其中还自得其乐的这些奴隶们啊，像奴隶一样的这个宗教徒哈，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恩典也是很难相信的。所以呢，圣经上说什么呢？会堂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这个是在紧接着路加福音4:28。他们呢怎么样啊？起来就撵耶稣出城，把他带到山崖，怎么样啊？要把他推下去。那耶稣为什么被钉死呢？就是因为他要释放的刚才讲到的这些的人，然后呢他们呢就把这个释放他们的主反而要去怎么样啊？去钉死。因为人不懂得恩典为何物，也不相信自由真的是临到他们，就是他们舍命从天上带来的这个白白的恩典，地上的人们呢却偏偏不要，不但不要，而且还反过来要怎么样啊？讥诮他、咬他、吼他。就像耶稣他自己说的，在马太福音7:6哈，把宝物丢给了狗，把珍珠丢给了猪，他践踏了之后回头还要来怎么样？还要来咬你啊，因为他这个律法思维从来不懂这个东西啊，也不理解这个东西。所以呢，直到今天，我相信还是有不少的人，你听一下周围的声音哈，很多的声音都是对恩典的陌生，对恩典的抗拒。不要老讲恩典，是吧？不要老讲耶稣，讲恩典呢会使人犯罪。那他的逻辑就是讲耶稣会使他犯罪，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的罗马书5:17说受洪恩，对吗？那我们讲恩典不是讲的太多，而是讲的太少啊，是吧？啊，你们受的领受的太少，所以呢生命还没有被翻转，生命呢还没有作王。阿们。所以呢领受恩典是需要信心的，越大的恩典所需要的信心是越大的。所以呢耶稣带来的恩典是应许，是宣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所以圣经上说得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所以呢主耶稣是让你来尝一尝他，你要亲身的经历一下，这是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恩典的到来。 那我们看第二小点呢，就是耶稣是恩典的化身。那耶稣本身就是恩典的化身，他不仅是来宣告恩典时代的来临，他本身就是恩典的化身，耶稣就是恩典。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啊，这个一章十四啊和十七节啊，我们大声的读出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哈，不好意思啊，少了个律字哈。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心里面他充满的是恩典，从里面是恩典，说出来的是恩典，活出来的也是恩典。所以呢，你来看四福音书，那么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恩典，处处充满了恩典，像雨水一样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光，他本身就是雨水。那他生活在人间的怎么样啊？最底层，他身边大多是穷人、病人、罪人、敌人。那你注意耶稣哈，这一生他周围的人都是这些的人来围绕着他，但是呢，你注意耶稣全不爱他们，是吧？这是让人吃惊的，这是让世界震撼的，连他的敌人呢都不得不佩服。好，那我们来看哈，他爱罪人，是吧？他到人人都痛恨的税吏的家里做客，恩待那个没有人看得起的妓女啊，就是赦免当场被抓的淫妇。这是耶稣，他爱罪人，他爱病人，他叫瞎子看见，叫哑巴说话，叫瘫子起来，叫大麻风得洁净，释放那些被鬼所附的人，医治血肉的病人等等。他爱病人啊，我们看到他爱穷人啊，对那些贫乏的人呢充满了怜悯，他也爱富人，对那个啊这个怎么样，那个富有的年轻的少年官啊，当他来问怎么得永生的时候呢，耶稣看着就爱他。你注意圣经是这么说的哈。所以呢，他也爱朋友，当拉撒路死了之后呢，他流着泪把死了四天的拉撒路怎么样，从坟墓里边把他喊了出来。那么他也爱敌人啊，他就求天父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啊，说他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哈。同时呢，他也爱同胞，他爱犹太人，像他欢呼何塞纳的时候爱他们啊，犹太人去说定他们定他的时候呢，他也去爱他们，是吧？所以呢，你仔细去看，你仔细去分析哈，耶稣的爱真是恩典的爱，一点掺杂都没有的爱，一点例外都没有的爱。关键是在于这个没有例外，如果有例外就不叫恩典，如果有分别也就不叫恩典。所以呢，他不但爱他的同胞，他也爱外族人，就是外邦人。他拯救那个犹太人所轻蔑的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可怜那个迦南妇人，还有帮助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啊。还有呢，耶稣爱亲人，即使钉在十字架上也不忘把母亲托给约翰，对不对啊？同时呢，他也爱那些非亲非故的人。他怎么说呀？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父亲了，对不对？他爱理解他的人啊，比方说那个拿大业看出他的身份之后呢，耶稣就爱他，对他说，你将要看见更大的事情啊，你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理之猎人哈。同时呢，他也去爱那些误解他的人，是吧？从小怎么样，看到他长大的乡亲们不理解他身上发出的能力啊，圣经记载呢，他在家乡就不能多行异能了，但是呢，他依然是爱他们，医治他们。好，那耶稣也爱那些相信他的人啊。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一个强盗对他说，等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对不对？那耶稣立刻就回答他，怎么样，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啊。这些是相信他的人。那同时呢，他也爱那些不信他的人啊，你注意这一点哈，他对那些心存疑惑的人呢，总是诚恳的来劝他们，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信吗？你们既或不信我，你也要看我所做的事啊，来信我吧，对不对？好， 那我们来看，他也爱那些热爱他的人，比方说那个税吏撒该，对不对？他渴望来看见耶稣啊，耶稣立马说什么，我今晚我就住在你家啊。同时呢，他也爱那些苦待他的人，那些鞭打他、唾弃他、嘲弄他的人，他会发出深深的叹息。同时呢，他爱赞美他的人，当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当百姓啊去高声的欢呼，那法利赛人就斥责这些人，耶稣却说他们若不欢呼怎么样，这些石头都要起来欢呼，对不对？那耶稣呢也爱那些羞辱他的人，对不对？哈，那你看到犹太人暗讽他，诶，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哈，也就意思就是说耶稣你是从淫乱生的，对不对？你是个私生子。那我们看到耶稣他爱那些献身给他的人啊，他对撇下一切跟从他的门徒说什么呀？你们必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他同时也爱那些否定他的人啊，像我们的这个彼得三次否认他，但是呢我们的耶稣呢啊，没有去责备他，而是见到他的时候，复活见到他的时候，三次来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胸怀，而且呢耶稣甚至会去爱那些出卖他的人，对吧？就是犹大，对吗？朋友，你要做的事去做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我们刚才总结的是21个，所以呢耶稣他爱我们，无论如何都爱我们的神，那这个比他的能力还重要，比他的智慧还重要。他呢就是父亲来召唤儿女回家，这种叫做福音，不是审判官来招呼犯人来上堂，是吧？所以呢你看耶稣他为了爱，他甘做奴仆，在最后的晚餐他甘为门徒一个个来洗脚。那耶稣为了爱呢，他就成为贫穷，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对吗？为了爱他放下这个尊贵，忍受羞辱，被士兵来虐待，他被世人来唾弃。那耶稣为了爱，他没有犯罪，他却成为了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爱，他把自己交给了恨，用自己的义来担当罪。为了爱，他虽然有真理在胸，但是呢他却对诬陷诬告呢是沉默不语，以至于那些呢审判官都很惊奇。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爱吗？就是为了爱可以舍弃自己的任何的权利，他为叫别人啊怎么样啊不能救自己，正像这个他为救别人，他但是他却不能救自己，正像路人所讥笑他的为了爱他能够虽然身怀异能，但是呢他从来不还击，他为了爱他喝那个苦杯一饮而尽。耶稣的受难如果不从他的爱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来理解。为了爱他第三天之后复活，他复活也是为了爱，为什么呢？为了给我们这些必死的人留下一个最大的盼望。为了爱他又发令怎么样啊，命令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这都是爱。所以呢耶稣有一句话，他说我是来自天上，我是来自上面，你们是来自下面。什么是上面？上面就是天国。将来呢我们在天国里可以以爱为阳光，以爱为空气，以爱为雨水，以爱为大地。信望爱到天国里，信和望都不需要了，就只剩下爱。所以呢耶稣他是从天国上来的，他说我是从上头来的。耶稣本身就是爱的化身，就是恩典的化身。阿们。好，我们是简略了来看一下耶稣他的所作所行，他的一生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恩典，他是得胜一切。那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看到他的恩典真的就像洪涛一样来去席卷各色人等，对吗？而圣经里面却说，约翰福音 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经文。光照在黑暗里，黑暗绝不接受光。那我们看到耶稣那么的爱，这么充满恩典，这么舍己，这么无条件，可是呢，很悲催的一个现实就是黑暗不接受光。那正是因为恩典释放了律法所控告的人，正是因为耶稣接纳了宗教所弃绝的人，所以呢，律法和宗教都愤怒了，都发出了怒吼。我们要控告的，你却释放了；我们定罪的，你却赦免了。所以呢，宗教跟律法都要来跟耶稣来决战，就是因为大光要来驱散黑暗，活水要来融化冰封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怎么样？那些死守律法和传统的犹太人呢，就起来攻击耶稣。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耶稣说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啊，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下面看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啊，这个二十五节一样哈。那结果我们看到，虽然耶稣爱每一个人，但是有些人不单不接受这份爱，反而呢要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不接受这份爱，也不让别人来接受。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就是律法主义的人，一些的宗教人士啊，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啊，律法师、文士、祭司。那么耶稣呢，在他们的眼里呢，就成为了最大的异端。那异端到一个地步呢，是非处死他不可啊。他在他们的眼中呢，耶稣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是一个摧毁他们的宗教利益、打乱他们的宗教秩序的颠覆者。他们容不得他，最后合伙的要把他杀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稣真的太好了，好到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也不敢去想，也根本想象不到的这么好。那不仅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啊，即使对今天我们一些的宗教徒来说呢，耶稣绝对也是一个革命者。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而不是有条件的。他手中有恩典，不是律法。他要的是心灵与诚实，而不是地点和仪式。他要的是信心，而不是知识和行为。他把罪人怎么样啊？直接拥到自己的怀里，而不要任何的罪人被任何的人、任何的恶道贩子来盘剥。那罪人怎么样才能被赦免呢？被恩待呢？所有的宗教都说你必须怎么样做什么，你要行善，你要行为，你要德行，你要苦行，你要修炼，你得做什么，对吗？啊，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但耶稣怎么说？他说不是的，愿意来的都来，愿意来取水喝的都来喝，白白的来取水喝。所以呢，当耶稣这么干的时候呢，把这个恩典来昭告普天之下的时候呢，所有的宗教徒都满心的愤怒。相对于宗教而言，耶稣带来的才是福音，才是信仰，才能够感动人。阿们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所怒斥的人，除了魔鬼之外，最多的就是宗教徒。啊，耶稣怎么样去斥责这个律法主义者呢？他说你们手中拿着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怎么样啊？啊，想进去的人呢，你们也不让他进去。那他说的这个话真的是很尖锐，他说你们自己不进去就是不要恩典，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他也不让别人进去。那这种人呢，耶稣把他们称为是恶人，对吧？恶人从罪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比有一些人的罪行看起来可能是少了一些啊，所以他们才自义嘛，对不对啊？但是呢，问题不在于他的罪多还是罪少，而是在于他的恶，对吧？恶就恶在什么呢？他不让别人得救。当耶稣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告诉罪人说，当耶稣把福音啊告诉罪人说什么呀？你是被爱的。你是处在绝对被爱的状态下的。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哈， 有个对比哈。当耶稣说什么你是绝对被爱的，但是呢宗教徒却这么说，对罪人说什么呀，哎，你知道吗，你是不配被爱，你是处于律法的判决之下。大家看到这个两个对比没有，是吧，有这两种声音。如果那个魔鬼的声音说你知道吗你不配被爱，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怎么回答？闭嘴，是吧，我知道我不配，你就这么回答啊，我知道我不配，如果我配得的话，那么恩典就是枉然的，耶稣白死就白白替我死了，对不对，是吧，正因为我不配，所以呢我才要靠恩典，如果我配的话我还要恩典干什么呢，对不对，我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啊，信了他的救恩，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就怎么样啊，因信称义，就成为义人，成为义人我们就配了，阿们。所以呢任何人都不要，他们的控告都不要理会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就是传信仰，破宗教，传恩典，成全律法，这是一场摧枯拉朽的突破战。他带来的这个信仰，恩典的信仰，不仅对当时的犹太教来说是一场突破，一切宗教，对一切宗教来说也是一场突破，而且是永恒的突破。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一切宗教的拆毁者，是真正信仰的缔造者。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出这句话，大声读出来，耶稣是一切宗教的拆毁者，是真正信仰的缔造者。所以就是在耶稣的面前，所有的宗教都显出他们的虚伪、僵死、狭窄、残酷与无情。好，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点，恩典的代价。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用滔滔的洪流洪水都不足以能够形容神的恩典。但是呢，人的罪孽岂能无视呢？是不是啊？谁来负责，谁来买单呢？于是呢，我们看到恩典背后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说耶稣为恩典付上了代价，那这个大家都好可以理解了哈。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拒绝恩典的人呢，他是要付上代价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那耶稣付上的代价哈，你要知道一点哈，我想来啊考考大家，那恩典的敌人是谁？恩典的敌人是什么？是谁啊？恩典的敌人呢不是罪啊，我们看到哈，恩典的敌人不是罪，因为恩典一来呢，罪就迎刃而解了，对不对？那恩典的敌人是什么呢？是定罪的那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一起读出来哈。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律存是就是律法。那我们这个也是啊，梁牧啊也是常常反复的来跟我们讲解哈。那我们很多传道人呢只讲这个罪的毒钩哈，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后面那个罪的诠释是律法呢就基本没讲，是不是啊？但其实啊，罪的诠释是律法，所以呢，恩典真正的敌人是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律法哈、啊。然后呢，抵挡恩典的也不是罪人，罪人只会享受恩典。那么，真正抵挡恩典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义人，加了双引号的，是什么呀？就是自以为义的人。那么啊。那谁是自义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0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因为不知道罪的义啊，神的义，神要量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那就是律法啊，靠律法，靠自己的行为来表明自己有义，就是当作在神面前骄傲的自本，来向神宣告我不需要神的义，我的义比神的义啊怎么样啊，比耶稣的义更好啊。所以呢，当耶稣将罪人们拥到怀里，那个自义的人他就来追讨怎么样啊，就来追讨罪人。 啊，他们会怎么样？举起这个律法之石，他们举起来的不是石头，而是律法，他们就会通通的砸向耶稣这个包庇者。那这个赦罪的人在他们的眼里边怎么样？就成了包庇者，包庇者就成了替罪者，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既然你对强盗、对淫妇、对妓女、对这个税吏、对罪人一律的大包大揽，那么对不起，你必须接受强盗、淫妇、妓女、税吏一切罪人的这个应当接受的惩罚。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怎么样？因着赦免我们，他被定罪；因着释放我们，他被捆绑；因着救活了我们，他被处死；因着医治我们，他受了鞭伤。那这就是说起来是很不合理的，是不是啊？就是不合理。那所以呢，有人说十字架是公义的，其实十字架一点都不公义，因为没有罪的却被钉死了，是不是？那叫什么公平呢？那叫什么公义呢？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再死。这本身是一个爱的行为，这个爱的行为成全了公义的行为。那他在十字架上对一切信他的人说，看了，你们当受的罪我全都替你们受了，你们从此是无罪的，律法在你们身上起不了作用了，必须释放你，就这么简单。那咒诅也被消除了。保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咒诅。你因信称义，成为义人，领受了所赐之义，那么义人就是合理合法的来承受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有天空属灵气的所有的祝福都赐给你了，你一并都得到了。阿们。所以呢，任何的道理，任何的话，只要他对你说的东西最后导致你对神的不信，对耶稣基督的恩典不信的，你都不要理会他。阿们。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拒绝恩典的代价是什么。那么在原则上面呢，恩典是不能够被拒绝的，拒绝恩典呢就等于是受咒诅。那么这个就像拒绝阳光就意味着黑暗，对吧？又像婴儿不可拒绝母亲的爱一样。所以呢，人不管因为任何的缘故，以任何的理由来拒绝神的恩典，都是将自己留在了律法之下，随时被律法来控告，等候着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问哈，既然恩典是无条件的，为什么又会有审判和地狱呢？好问题。那其实恩典和审判这两点一点都不矛盾，很简单，因为接受恩典的人就不被定罪，但是拒绝恩典的人罪已经定了。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18，一起。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原来所有律法下的人都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达标，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刑，除非他投靠恩典。那这个界限我们就看到是很清楚的了，要么恩典，要么受咒诅，要么进天国，要么下地狱。就是说，你不接受恩典就必须付上代价，你接受了恩典，这个代价耶稣就替你付了。阿们吧。所以呢，钱还是要还的，律法还是要成全的。如果是耶稣替你成全了，那么你自己就不用了。如果你不要耶稣的成全，对不起，那么你自己来。那神就是爱，他不会把哪怕一个最坏的人亲手扔进地狱里边，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自死都不接受恩典，而是一意孤行在律法的路上。而律法的这条路的尽头呢，就是无人能够靠行律法得救。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3:20，一起。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如果我们不领受恩典，就是在不信的当中，我们原本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恩宠的孩子，那是耶稣他来启发我们，来呼唤我们，我们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不来耶稣这里，那你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就是不幸的，就是可怜的。阿们。所以最后我们来那今天呢，对于恩典，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之内呢，把滔滔的从天上来的洪恩来讲完的，这也只是一个概括，而且呢肯定有很多的遗漏，对不对？因为呢这恩典是完满的、完美的、无限的、超越的。那因为恩典呢就是基督，所以呢面对如此的恩典，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是敬而远之啊，或者是无所谓？不，而是要怎么样啊？谦卑，谦卑，再谦卑的来领受。阿们吧。那刚才我们在第三点的时候已经讲了，人是活在恩典当中的，已经提到了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就是来领受恩典了，你就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所以呢，关于领受恩典呢，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哈。那么到底该如何来领受这个洪恩啊？刚才讲到我们意识到你是被绝对被爱的状态，那我怎么去意识，对吧？那我们下次呢再来详细的分解。好好，请我们起立啊，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恩典，那耶稣来了就是带来了恩典和真理。所以呢好，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他。